From the Conference Center at Temple Square in Salt Lake City.
这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78周年下半年总会教大会自盐湖城圣殿广场会议中心的转播。演讲者皆选自教会的总会当局人员及总会职员。本场大会的音乐由摩尔门大会堂唱诗班演出，来自世界各地的教会教友及职员齐聚一堂，接受来自教会领袖的忠顾与教导。本转播是由邦尼维尔传播公司提供的公众服务节目，未经书面同意不得复制、录影、翻拷或做其他用途。
Thomas S. Monson,
教会总会会长多马孟孙将主持这场大会。弟兄姐妹们，在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78周年下半年总会大会的第一场开始之际呢，我们要特别感谢来自世界各地的教友以及教会的友人来参与这次大会。我们要向出席本场大会的总会当局人员及总会各辅助组织会长团致上感谢之意。我们也感谢许多电视公司、传播公司、卫星以及有线电视业者提供的设备作为公众转播服务之用，让全球许多地区的广大观众都能够收看到本次的大会。本场大会音乐由大会堂唱诗班提供，指挥是由麦克·威伯格及艾德·汤姆森，管风琴则是由克雷·柯丁森及安德烈·安斯华斯担任。唱诗班刚才献唱了《在巍峨高山上》，为本场大会揭开序幕。现在他们将为我们献唱以色列的救赎主，接着70元夏安包文长老会为我们做开会祈祷。
Our Father in heaven, at the beginning of this
moment, we humbly bow our heads before thee. 在这个教导大会开始的时候，我们谦卑的谦啊低低头向你祈祷。我们感谢您，让我们能够在这个福音期能够啊向先知约瑟生命显现。我们感谢您在这个末世时代能够复兴您真实的教会。我们感谢您在这个末世时代有十二使徒，有会长团来带领我们，有多马孟松会长他来持有这一个权要带领教会。我们非常感激您，让我们能够蒙受许多的祝福，让我们能够在圣殿印证我们永恒的家庭。父啊，我们祈求您，我们今天能够仔细聆听领袖们的教导，让我们能够透过圣灵的力量来了解这些教训。我们这样子祈求，是奉基督的名，阿们。
Thank you. It will now be my pleasure to address you.
现在呢，我很荣幸跟各位来做演讲。在我演讲之后，唱诗班将献唱《愿我灵与你沟通》。散诗之后，十二使徒定额组多马贝利长老将为我们演讲。在他之后呢，总会妇女会第一副会长斯维亚欧瑞姐妹会为我们演讲。接着七十元尼尔安德森长老会为我们演讲。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欢迎各位参加教友大会。时光飞逝，距离我们上次见面已经有六个多月了。主的施工不断向前推进，许多事情都陆续地展开来了。我很荣幸能够在我的副会长和其他总会当局人员的陪同之下，奉献了三座新圣殿：巴西的古里提巴圣殿、巴拿马的巴拿马市圣殿，以及爱德荷州的双瀑城圣殿。这让我们在全世界运作的圣殿总数高达128座。这三座圣殿在奉献的前一晚都分别举行了盛大的文化晚会。在巴西古里提巴的晚会里，在该圣殿所属的地区里面有4330位教友连同1700个人所组织的唱诗班，透过歌曲、舞蹈和影片提供了充满灵性的节目。举办晚会的巨型足球场座无虚席。那天风不断地刮着，雨也可能随时会下。我祈求天父慈悲地看顾所有如此努力为我们准备表演节目的人。如果他们遇到狂风大雨，戏服和表演都会大受影响。神看重这祷告。当晚一直到节目结束之前，之后呢，他才下起雨来，稍晚更下起了倾盆大雨。教会在巴西的历史透过歌曲和舞蹈呈现出来。特别感人的一幕就是描述雅各·福士德长老和威廉·班加特长老于1938年在古里提巴传教的情景。当他们的照片在大型荧幕上播放出来的时候，观众席响起了一片欢呼之声。总而言之，那是一个美不胜收的夜晚。我们在巴拿马市圣殿奉献的前一晚上呢，观赏了教会的男女青年的演出。这群男女青年来自巴拿马各地，人数约有900人。他们穿着色彩绚丽的传统民俗服饰，以舞蹈呈现家庭教友情谊以及信心的讯息。我们得知他们花了一整年的时间来彩排，有的人甚至远从圣布拉斯群岛以及从东北部的昌奎诺拉地区而来。圣布拉斯群岛的男女青年要到首都要花三天的时间，经陆路及水路才能抵达。那天晚上的 表演真是精彩万分，充满激励人心的力量。爱达荷州的双瀑城当地的教友也在圣殿奉献的前一晚做了非常美好的演出。他们在露天的看台上搭起了一个大型舞台，他们还设计了一个象征修尼瀑布的大型瀑布，而这个瀑布呢，就是位在新圣殿的2英里外，是当地的著名的地标。当晚演出，有3200位男女青年进入会场，挥舞着蓝白双色的彩带，顿时让会场呈现了一条波涛风奔腾的一个大河。这场庆祝晚会的名称是活水，取自约翰福音第4章第10节和第14节。新圣殿地区的所属的14个支联会的男女青年因这场活动而共聚一堂，透过歌曲以及舞蹈呈现出属灵生命必须仰赖从救主而来的活水，而肉体的生命呢，则仰赖当地的山间溪流。当晚有幸观赏这场盛会的人，莫不深受的鼓舞和启发。我很鼓励这类的活动，这样的活动可以让我们的青年参与将令他们永生难忘的事，他们一同凝聚的友谊和共同编织的回忆将永远留在他们的心中。下个月呢，墨西哥市圣殿在经过大幅整修之后也将重新奉献。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其他的圣殿也将陆续完工，并且将举行开放日活动以及奉献的仪式。今天早上，我很高兴要宣布，教会已购置了5座新圣殿的土地，将来未来几个月和几年内都要新建圣殿。这5座圣殿所在地是加拿大亚伯达卡加利、阿根廷的哥多华，还有大堪萨斯市地区，以及宾州费城，还有意大利罗马。
亲
爱的弟兄姐妹们呢，我们在世界各地服务的传教士大军仍继续努力地寻找所有渴望寻求真理的人，而那些真理呢，可在耶稣基督的福音里找到。教会稳定地持续成长，从178年前成立以来就是如此了。在过去6个月里，我很荣幸能够会见许多国家的领袖以及政府的代表，这些人士对教会以及教友都非常的友善，也乐于跟我们合作提供协助。然而世界上还有一些地区呢，我们在当地的影响力是很有限的，或者我们尚未被允许能够自由地去分享福音。我要效法宾塞甘会长在32年前的做法，敦促大家祈祷，祈求这些地区能够开放，让我们能够跟他们分享福音。我们在当时响应了甘会长的恳求，做了祈祷，因而我们目睹了奇迹在一个又一个国家出现。先前封闭的国家如今都已经打开了大门，只要我们凭着信心祈求，这样的事就会再度发生。现在弟兄姐妹们，我们来到这里是为了要接受教导和启发。你们之中有些人刚加入教会，我们真的很欢迎你。有些人呢，因种种原因、困难、挑战、沮丧，或者是失去亲友而备受煎熬，我们爱你们，我们为你们祷告。接下来2天里，你们会听到许多的信息。我向各位保证，这些演讲的弟兄姐妹都曾为他们所要讲的内容做过祷告，他们都寻求来自上天的帮助和指引，蒙受灵的启发与感动。我们的天父关心我们每一个人和我们的需求。愿我们在参与教会第178周年下半年总会教大会的各场演讲时，我们心中都能够充满他的灵。这是我诚挚的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对我们这些已经有点岁数的人而言，胡适令长老和我的岁数都蛮大了。我们已看清了生命中某些考验的模式，生命的循环有好有坏，有起有伏，有欢乐，有悲伤，有富足，也有匮乏。而当人生的道路转往我们的意料之外，不想去的方向时，我们有时候会体验到压力和焦虑。人世经历的一大挑战，就是不要让生活中的压力和紧张把我们击倒，要能够经得起人生各个时期的挑战，并且依然保持积极甚至乐观的态度。也许当困难挑战来临时，我们的心中应铭记着白朗宁这句充满希望的话：最好的尚未来临。我们无法预测生命中的一切挑战和风暴，甚至连即将发生的事也都无法预测。但我们这群有信仰、有希望的人，毫无疑问地知道，耶稣基督的福音是真实的，而且最好的尚未来临。我记得，在我人生中的某段时期，我曾处于非常不寻常的压力之下，我的工作出了问题，而同一段时间，我的内人被诊断出罹患重症，有生命的危险。在那时候，我感觉逆境似乎正对我的家人展开全面攻击。在那段充满焦虑与压力的纷扰生活几乎要击倒我们的日子里，我和内人发现了一种疏解的方式。 我们会开车到离我们家只有几里的一个地方，暂时松一口气，抛开烦恼，聊聊天，并给予对方精神上的安慰。我们去的地方是华腾湖，那是个美丽的小池塘，四周皆为树林所环绕。那人觉得身体够强壮的时候，我们就绕着池塘散步。而且其他的一些日子，当他不想消耗体力散步时，我们就会坐在车子里聊天。华腾湖是我们暂时休息、醒思和获得痊愈的特别地方。也许部分的原因是因为它与历史有关，因为梭罗曾在这里努力过了几年与世隔绝的日子，这让我们对简朴的生活充满了希望，并让我们焕然一新，摆脱复杂的滚滚红尘。1845年3月，梭罗决定要搬到华腾湖的湖畔生活，并试图一两年的时间来找出生命的意义。他住在好友艾默生拥有的一块土地上，然后从一个铁路工人那里买了一间旧棚屋。他把木屋拆了之后，再用旧棚屋的木材以及林中砍来的木材盖了一栋自己的小屋。他巨细靡遗地记下了他自己的支出。他得到的结论是，要有个家和自由，只要花28块12分美元就够了。他在菜圃里种豌豆、马铃薯、玉米、豆类和萝卜，以维持简朴的生活。他种了2英亩半的豆子，想用这笔微薄的利润支付所需。这笔利润真的很微薄，只有8块71分美元。梭罗在那段日子中过着独立的生活，他的小木屋里既没有时钟也没有日历，他将时间都花在写作和研究周遭美丽奇妙的大自然上，包括研究当地的植物、鸟类和动物。他并没有过着隐士的生活，大多的日子他都去探访康科德镇，并邀请其他的人到他的小木屋谈谈，彼此互相的启发。2年结束以后，他了无遗憾地离开了他的小木屋。他认为他自己花了恰好的时间达到他的目的，就是体验过简朴生活所带来的灵性收获。但他也觉得未来还有其他的生活经历在等着他，而今正是继续往前探索其他机会的时候。梭罗从自己在华腾湖的经验中归纳出，一个人真正需要的只有四件事：食、衣、住和燃料。我想针对这四大基本生活需求的每一项，再加以深入探讨，并谈谈过简朴生活所带来的灵性收获。第一项需求是食物。身为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教友，我们从启示中得到神的知识，知道身体和灵体之间的关系。教义和圣约第88篇15节中说，灵和身体就是人的灵魂。主为了要赐给我们身体和灵性双方的祝福，向我们启示了健康的律法，向我们透露哪些食物和物质对身体有益，而哪些是有害的。这些只是让我们获得教义和圣约第89篇中的应许。凡记得遵行并实践这些话、遵行诫命的圣徒，将获得他们肚脐中的健康和他们骨头中的骨髓，也必找到智慧和知识的大宝藏，甚至隐藏的宝藏，也必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并且我主给他们一个应许，毁灭天使必像越过以色列儿女那样越过他们，不杀害他们。关于智慧语，在没有比巩固青年小册子中所提出的忠固更好的了。其中载明，主吩咐你要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也就是遵守教义和圣约第89篇所记载的智慧语，摄取营养的食物，经常运动，并有充足的睡眠，这样你就能保有自由，不受恶习所约束，能够掌握自己的生活，并且蒙福有健康的身体、清晰的头脑以及圣灵的指引。任何一种用来产生快感、使人亢奋的食物， 药物、化学药品或危险的行为都可能毁灭你的身体、精神及灵性的福祉。这些东西包括了毒品、滥用的处方或成药，以及家用化学品。我们并不想伤害自己的身体，因为他们是来自神的恩赐，而天父伟大幸福计划中的一环，就是要让我们不朽的身体与灵体重新结合在一起。另一项基本的需求是衣物，要从简朴的生活中获得灵性上的祝福，就要穿着简单端庄的衣服。服装及仪表可显示出我们的为人，也会影响自己及其他人的举止。穿着端庄可邀请主的灵保护我们，并成为我们的盾牌。世俗的女性时尚潮流总是走在极端，在最新的时装款式中，许多服装的设计师似乎一直在努力把做一件衣服所需的布料来做两三件衣服。他们大多会把女性的上衣和下半身部分拿掉过多的布料，中间则偶尔省一些布。男性的服饰也是走极端的风格，在我那个时代，这样的服装会被称为邋遢不合宜。我个人认为，太过休闲的服装随之而来的就是过于随便的举止。你们之中有许多人在仪表上煞费苦心，想要与众不同，吸引人，而主认为这是专注在错误的地方上。在摩尔门经生命树的故事中，有一群服装非常讲究的人，嘲笑那些吃了生命树果子的人。这让人清楚地了解到，就是这群讲究时尚、身著广厦的嘲弄者，让许多人感到尴尬，而那些觉得难为情的人，就偏离而走入禁途，失踪了。以东谭纳会长曾以这番话告诫我们，端庄的衣着是一种心灵的内在美，显示出一个人对自己、对同胞以及对创造我们的每个人的创造主的尊重。端庄反映出谦卑、高雅及得体的态度，父母、教师及青少年应当依照这些原则和透过圣灵的引导，一起讨论有关衣着、仪容及个人仪表的明确准则，并且运用自由选择权来担起责任，做正义的选择。现在让我们谈谈梭罗的第三项需求及住家。报纸上尽是目前住房危机的报道。我记得在几乎每次的总会教友大会上，教会都会鼓励我们不要过入不敷出的生活。我们应以收入多寡来选择自己负担得起的房子，而不是想住对街邻居的大房子。喜伯郭会长曾经说过，从我有记忆以来，从百汉阳的时代到现在，我就一直听到弟兄们在讲台上敦促人们不要负债。我相信我们今日大多数的人的烦恼，就是因为没有听从那忠告所造成的。简化生活的一个好方法，就是遵照我们经常接受到的忠告去生活，量入为出，远离债务，未雨绸缪。我们应该实行并多加培养节俭、勤劳、节约和简朴的习惯。善于管理的家庭从来不付利息，而且是赚利息。梭罗所提到的最后一项需求是燃料。我们已经听到许多关于燃料和能源的事，它的成本很高，国内的供应有限，美国依赖供应商是很不稳定，也很难预测的。还有我们需要开发新的不虞匮乏的能源等等。这些复杂的问题，我就留给我国的政府官员来讨论。我想讨论的是灵性上的燃料。主赐给我们一个美好的计划，让我们知道如何回到他身边。但要完成今生的旅程，就需要灵性上的燃料。我们应该效法那五个聪明的童女，存足够的油，等新郎一来，就可 与就可同他进去坐席。那么我们要怎么做才能在灵性上储存足够的油呢？我们必须过正义的生活，顺服主的旨意，得到神应许的祝福。正如威廉·布兰福长老曾在这个讲台上教导的，正义蕴含极单纯的特性，在生命中遇到每个情况，都有一条对的或错的道路让我们往前走。如果我们选择正确的道路，我们的行为就会受到正义的原则支持，而且这些原则具有来自天上的力量。如果我们选择错误的道路，我们就注定要失败。就在梭罗去世之前，有人问他是否与神和好了，他回答说，我不知道我们曾经吵过架。在我们寻求减轻生活压力之际，愿我们真心寻求方法来简化我们的生活，愿我们遵守在神的伟大幸福计划中所赐予我们的灵感、忠固和指引。愿我们配称拥有圣灵为伴，并在今生的旅程当中服从圣灵的指引。愿我们都能准备好自己，完成今生的考验的最终目的，回到天父的身边，与他同住。这是我的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The Lord taught that except the man
教导，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洗礼因此成为我们获得救恩的基本条件。复活的救主在升天前指示他的门徒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他复活时又重申这项训示，所以你们蒙召呼吁这人民悔改。主的教会有责任在世上宣讲福音，这是传道事工的基础，而传教士的任务是邀请人们归向基督，借着协助他们培养对耶稣基督及其赎罪的信心、悔改、洗礼、接受圣灵恩赐和持守到底，来帮助他们接受复兴的福音。我想要讲述和见证传道事工将为归信者、后代子孙及传教士的生命带来重大的影响与祝福，并且我要谈一谈我们该如何从事传道事工。我14岁那年，在8月份某个晴朗的早晨，普利娜长老和伯金斯长老敲了我家的门，开始教导我们全家了解神真正的本质。在随后的来访中，有教导我们做祈祷，他们也教导我们明白复兴和救恩计划。他们来了三四次以后，除了我和17岁的姐姐迪娜以外，大部分的家人都不再听传教士上课了。我们两个人都感觉到圣灵在我们心中做见证，也得到灵的证实，知道这信息是真实的。我们买了一本摩尔门经开始阅读，每天放学后我们就会跑回家抢着看这本书。第一个到家的人在读摩尔门经时，另一个人就只能焦急地等到晚饭的时间，然后匆匆地把饭吃完，才能轮到自己读摩尔门经直到就寝。我们当时就是那么的迫切和兴奋。我们开始参加教会聚会，不久后要求受洗，家父同意了，但母亲仍有些犹豫。我们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说服他签同意书。在我们受洗那天，母亲和我们其他的兄弟姐妹第一次到教堂来，母亲感受到了圣灵。听了我们的见证后，她去找传教士，请他们再教导她一次。过了几个星期，她和我的弟弟妹妹都受洗了。我的生命从此改观，耶稣基督的福音成了我生活中一股强大的驱动力。 言语难以形容我是多么的感谢主，以及他差遣到我们家的传教士。主祝福了我，让我认识了复兴的福音。我也迫切地感觉到要把这知识与别人分享，我想要成为传教士。几个月后，我和姐姐迪娜被召唤为萨尔瓦多的本地传教士。这项召唤让我们有机会挨家挨户去分享耶稣基督复兴福音的大好信息，带领许多人走进洗礼的水中。后来，我们也都在中美洲传道部担任全部时间的传教工作。传教为我的生命带来了重大的影响。我学会更加仰赖主，学会寻求圣灵的指引，学会对神的儿女有更丰沛的爱。我更了解经文，也更懂得教义。我更愿意服从，也更愿意切实遵守诫命。我对救主和他无限赎罪的见证更加坚定。我的传教经验造就了今天的我。我热爱传道事工，它比其他任何事物都更深远地影响了我和我家人的生活。杰弗瑞·赫伦长老曾用以下这番话描述了传教对他一生的影响。在我传教后的47年来，传教意味着我的一切。在这47年当中，也许有哪一天我没有想起过我传教的日子，但是我不确定那样的一天真的存在过。几年前，我的外孙克里逊快要满8岁，他满心期待地规划自己的洗礼会。他问他的母亲，可不可以请我演讲，分享我归信的故事。我问他为什么要邀请我讲这些事情。他回答道，外婆，这非常重要，你知道吗？要不是你接受了福音，我就不会受洗，甚至我也不会成为现在的我。我不晓得传教士是否知道他们的工作具有多么深远的影响。以我自己的家庭来说，福音的祝福现在传到了第4代。辛格莱会长不是曾说过，拯救一个女孩就拯救了许多世代吗？我在圣殿结婚，生了8个孩子，他们都是中信的教友，都在圣殿里接受了恩道门，其中6个已经结婚，也有了自己的小孩。目前我们全家一共有34个教友。不仅如此，我和我的先生都传过教，我们的儿子和6个女儿中的其中3位也都传过教。我们一家人总共在许多国家协助了数百人接受福音，而那些归信者中，有些人和他们的儿女也都传过教了。传道事工是本教会的血脉，没有比这更伟大、更重要的事工了。他造福了所有参与其中的人，而且他会继续造福未来的世代。各位可能会问，我要如何协助传道事工呢？我可以用哪些方法传教呢？各位在从事这事工时要谨记2大要点。首先，要清楚明白神爱他所有的儿女，他希望他们都获得救恩。我们在教义和圣约第18章第13节读到，对悔改的灵魂，他的快乐是多么大呀。其次，我们所介绍有关基督以及复兴福音的信息，是你能够带给人们最重要的礼物。正如宣讲我的福音所载明的，传道事工有4大重点：寻找慕道友、教导及洗礼、与新教友交谊、与教不活跃教友交谊并教导他们。本教会的每位教友、儿童、男女青年和成人，都可以在其中一项或所有方面予以协助。要从做好邻居和好朋友开始，树立正义与良善的榜样，让你们的微笑散发出爱、平安和快乐，要过着以福音为中心的生活。接下来，你就要更明确地做一些传道工作。容我提出几点建议，各位可以找出2、3项最合适的来做。如果子女还住在家里，要帮助他们准备好去传教，让自己准备好去传教。邀请家人及朋友和传教士上课，或是参加教会的聚会与活动。 陪传教士到慕道友的家，或是邀请传教士到你们家里教导非教友，邀请人们到你们家里参加家人家庭晚会，邀请人们参观家谱中心，或是协助他们找寻家谱的资料，给传教士回调。教友可以成为提供回调的最大来源和最佳来源，与非教友朋友及家人分享自己的信仰与见证，找机会去帮助别人，主动向慕道友及新归信者展现友谊，尽最大努力去找出正在寻求真理的人。如果有家人或朋友在传教，写信给他们，表达爱与鼓励，并为他们祈祷。你们会在自己努力的成果中体验到喜悦，更积极的投入传道施工将会巩固整个支分会，整个教会都将感受到各位努力的成果。我们的女儿玛姬读小学二年级的时候，她邀请了她最好的朋友一起去参加儿童会。他们两个人在儿童会圣餐聚会中受指派表演。她朋友的父亲以前曾经拒绝过传教士，但是当玛姬拿着一叠教会的小册子到她家去的时候，这位父亲认真地听了玛姬对约瑟私密和第一次意象的简单说明及见证。他不仅让他的儿女继续参加儿童会，也同意女儿上传教士的课程并接受洗礼。他和他的妻子都参加了洗礼会。我们都可以参与传道事工，这是主的事工，他会协助我们完成。他的福音必须传遍万国，我们借着分享他的真理成为他手中的工具，造福其他人的生命，我们也会在这过程中蒙受极大的祝福。我们是慈爱天父的儿女，他差遣他的儿子来开辟道路，使我们能永远与他同住。这是我的见证，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I rejoice with you in being members of the church.
我和各位一样，因能够成为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教友而欢欣雀跃。当孟孙会长提到我们会有五座新的圣殿时，我们非常的高兴，而且不论在大城市或小村庄，我们都同属于信徒的大家庭，我们一起展开旅程，迈向永生。这是所有旅程中最重要的一趟旅程。虽然我们会有许多像今天这样的经验，充满了灵性力量，而且确信不疑，但有些日子我们也会感觉自己能力不足，还没有准备好，心中充满疑惑，难以找到灵性力量。身为基督门徒的一项胜利，就是在那些感受来临时知道该如何去面对。将近40年前，我思索着是否要接受传教的挑战。我觉得自己无法胜任，而且还没有准备好。我记得曾祈求说，天父，我知道的那么少，怎么能够去传教呢？我相信这教会，但我觉得自己的灵性知识非常有限。在祈祷时，我内心有了一种感觉，虽然你不知道所有的事情，但你知道的已经足够。那项保证给了我勇气去担任传教士。我们的灵性旅程就是人生的历程，在刚开始出发或甚至在旅程中，我们并不知道所有的事情。我们的归信是一点一滴绿上加绿而得来的。首先，我们以对主耶稣基督的信心建立基础，珍惜悔改、服从、接受圣灵恩赐等原则和教义。我们承诺要持续不断的祈祷，表明愿意服从，并且会一直为摩尔门经做见证。摩尔门经带来了强而有力的灵性滋养。接下来，我们在城市生活中继续保持坚定，有耐心。有时候，主给予的答复是，虽然你不知道所有的事情，但你知道的已经足够。 足以让你遵守诫命和做正确的事情。请记住尼腓的话，我知道他爱他的儿女，不过我不明白所有事情的意义。我拜访过南欧的一个传道部，在我抵达的那一天，有位坚持要回家的新传教士正准备返乡，他拿了机票，准备在隔天离开。我们一起坐在传道部会长的家里，这位传教士告诉我，他有段坎坷的童年，有学习障碍，而且曾经从某个家庭换到另一个家庭。他诚恳地说明自己无法学习新的语言。他接着又说，安德森弟兄，我甚至不知道神爱不爱我。当他说这些话时，有一股确切有力的感觉临到我，说他真的知道我爱他，他确实知道。我让他继续说了几分钟，接着我说，长老，我很同情你所说的许多遭遇，但有件事情我必须纠正你。你真的知道神爱你，你知道他确实爱你。当我向他说这些话时，那向我说话的同一个灵也对他说话，他低下头开始哭了起来。他说，安德森长老，我真的知道神爱我，我确实知道。虽然他不知道所有的事情，但他知道的已经足够。那项珍贵的属灵知识足以让他用信心取代怀疑，他获得了力量，继续留下来传教。弟兄姐妹们，我们每个人都有获得灵性力量的时刻，获得灵感和启示的时刻。我们必须将那些事情铭记在心。我们若这么做，就是预先为遭逢困境的时刻储备灵性力量。耶稣说，你们要下定心意，去做我所教导和命令你们的事情。许多年前，我朋友年轻的女儿在一场不幸意外中丧生，许多希望和梦想因此破灭。我的朋友悲痛不已，他开始质疑自己以前所相信的事情。我朋友的母亲写了一封信给我，问我是否能给他一个祝福。我把手放在他头上时，我当时得到的灵感是，信心不只是一种感觉，而且是一种决定。他必须选择守住信心。虽然我的朋友不知道所有的事，但他知道的已经足够。他选择了信心和服从的道路，他跪下祈祷，并且找回了自己的灵性力量。那件事距今已经过了许多年。不久前，我收到他正在传教的儿子寄来的一封信。这封信的字里行间洋溢着坚定的信心和见证。我读着他感人的来信时，看到了一位父亲在极艰难的时刻选择守住了信心，为下一代带来了莫大的祝福。考验、困难、疑问和怀疑，这些都是城市生活的一部分，但我们并不孤单。身为主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有许多灵性水库，提供了光和真理。恐惧和信心无法同时在我们的心中并存。耶稣说，不要怕，只要信。多年来，我们不断重复采取那些重要的灵性步骤，我们开始看到，那接受光又继续在神里面的接受更多的光，那光越来越亮，直到完全的日子。我们的疑问和怀疑消除了，或不再那么忧心忡忡，我们的信心变得简单纯净。我们逐渐明白我们所知道的事情。耶稣说，你们若不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 海利皮耶今年七岁，他一生下来就有严重的听力障碍，需要进行大手术，但这也只能恢复有限的听力。在他手术后，他的父母不辞辛劳地训练他，协助他学习说话。海利和他的家人如今坦然地接受了他耳聋的这项挑战。海利四岁大时，有一次和母亲在杂货店的结账柜台前排队，他回头往后看，看见有个男孩，小男孩坐在轮椅上，他发现这个小男孩没有双脚。虽然海利那时候已经学会说话，但是他还不会控制自己的音量。他大声地问母亲，为什么这个小男孩没有脚？他母亲轻声地向海利简单解释说，天父让他的每个孩子都不一样。海利答道，我懂了。接着海利出其不意地转身对那个小男孩说，你知道吗，天父创造我的时候让我的耳朵听不到，那让我变得很特别。他使你没有脚，也让你变得很特别。耶稣来的时候，我就能听到，而你也会有脚了。耶稣会让每件事情变好。耶稣说，你们若不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是的，海利，耶稣来的时候，会让每件事情变好。耶稣是基督，他是我们的救主。他的圣职已透过先知约瑟施密复兴到世上。多马孟孙会长是他今日的先知。我如此见证，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接着唱诗班及会众将献唱《来吧，神的儿女们》。合唱之后呢，我们将聆听七十元马可士艾杜凯长老的演讲。在他之后呢，由十二使徒定额组达林乌克斯长老为我们演讲。在他之后，唱诗班将献唱《一一而行》。
This is the 178th Semi-Annual General Conference of the Church of Jesus Christ of Latter-day Saints.
Thank you. Good morning, dear brothers and sisters.
亲爱的弟兄姐妹，早安！我今天能对你们演讲，我感到莫大的喜悦和荣幸。我祈求神能指引我要讲的话，愿他的灵与我们同在，好使那宣讲的和接受的能彼此了解，双方都能被启发，并一起快乐。我把1940年6月2日视为我们家庭历史上很重要的一天。家父在那天受洗加入教会。帮助家父受洗的其中一位传教士杰克·麦当诺长老写信给他的父亲，他这样描述当天的情况：上星期天天气格外美丽，我们一群传教士到郊外河边一个僻静的地点，琼斯长老和我在那里做了我们的第一个洗礼。安东尼·艾杜卡走进冰冷的水中，成为教会的教友。一切都那么完美，天那么蓝，乡间的景色平静苍翠，那么美好，我们每个人都不禁感受到某种伟大的影响力正和我们同在。和我们的新教友走回家时，他说他实在无法解释这天对他而言有多么美好，他真的觉得自己像个新生的人。那是我们的第一个洗礼，但这不是我或任何一个人的功劳，是他使自己归信的。这件事情改变了我一生的历史。我不确定父亲当时是否能够预见此举是多么明智。我因他那天所做的事而深爱他。他已经去世30多年了，但我会永远敬重并光耀他的名。我祖父是立陶宛人，父亲则在苏格兰出生，小时候就搬到巴西来。他的英语能力促成了他的归信。他读的是英文版的《摩尔门经》，因为当时并没有可靠的葡萄牙语译本。语言的障碍则导致家母到几年后才加入教会。不过他一加入教会，就成为家里为人奉献及爱神最好的榜样。家母今年90岁，他今天也在场。我很高兴能够告诉你们，我很爱他，因为他是那么忠心。我也会永远敬重并光耀他的名。我很佩服家父在面对当时的环境下仍有勇气受洗加入教会，那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的妻子没有和他一同受洗，喝酒及抽烟等坏习惯又强烈地诱惑着他。他两袖清风，他母亲也反对他加入教会，还说他一旦受洗就不认他这个儿子。当时在巴西的教友不到300人，一座教堂都没有。家父的决心和勇气着实令我惊讶。他如何在众多不利的情况下做出这样的决定？答案很简单，因为家父读了《摩尔门经》。他读了这本书，知道复兴的信息是真实的。《摩尔门经》证明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是真实的。宣讲我的福音这样教导，摩尔门经加上圣灵就是协助人们归信最有力的资源。格登·辛格莱会长说，凡虔诚阅读摩尔门经的人，不论富或贫，有学问的或没有学问的，都能在他的力量中成长。我毫不迟疑地应许你们，如果你们肯虔诚地阅读摩尔门经，无论你们以前曾读过多少次，你们心中必充满主的灵。 你们必更有决心遵守他的诫命，你们必获得更坚强的见证，知道神的儿子确实是活的。这些应许都在家父身上应验了，也在我家人身上应验了。我们一家人遵循长久以来学习到的教导，每天都一起读经文。这么多年来，我们在家里读了好几遍摩尔门经，也会继续读下去。如同所应许的，我们一家人的心中充满主的灵，我们更有决心要遵守他的诫命，也获得更坚强的见证，知道神的儿子确实活着。一旦知道摩尔门经是真实的，就会知道神召唤约瑟斯密在世上复兴耶稣基督的教会，知道约瑟斯密看到复合子，知道只有一信和一种有效的洗礼，你会知道今天有神的先知活在世上，和古代的彼得一样，持有圣职所有的权要，并且有权运用这些权要。你会知道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我们唯有经由他的名字才能得到救恩。你会知道父神活着，他爱我们。你会知道他的救恩计划完美无缺，你会想要执行教义，遵守诫命，并持守到底。我很难过，有人在得到摩尔门经，并有人向他解释所有这些事之后，还拒绝阅读这本书。我很难过，有些人愿意接受别人影响，拒绝研究这本书，把它弃置一旁，好像毫无价值，从不享受他所提供的灵性大餐。对我而言，这实在难以理解，就好像一个孩子离开挚爱的父亲后，竟然拒绝阅读父亲寄来的信，甚至连信封也不拆。那些做出这种选择的人，就像骄纵的孩子拒绝食用母亲精心为他们准备的食物。人如果遵循摩罗乃在摩尔门经的摩罗乃书十章三到五节提出的应许，神就会透露他的真理。宣讲我的福音，将摩罗乃的指示摘要如下：研读摩尔门经，并且沉思其中关于耶稣基督的信息。第二，运用对耶稣基督的信心，向神祈求能获得见证，知道摩尔门经是真实的，及约瑟斯密是复兴福音的先知。三，真心诚意的祈祷，意味着他们想依照神给予他们的答复去做。有些人或许会争辩说，我们不可能知道这些事。我见证，只要我们够谦卑，愿意遵循他透过世上的先知给我们的指示，就能知道这些事。不信这些事的人，就是认同连神也不知道到哪里去寻找真理，或他根本没有能力指示我们真理这等谬论。即使有人不按书中的应许去做，但并不表示别人没有这样做。为什么我敬爱家父的名字？因为家父依照摩尔门经的应许去做。为什么我敬爱家父的名字？因为他即使面对艰困的挑战，也不背弃他得到的答案。为什么我敬爱家父的名字？因为他祝福了我的生命，早在我出生前，他就有勇气去做神期望他做的事。我邀请所有在今天听到我演讲的人去阅读摩尔门经，并依照其中的应许生活。这样做的人会知道这本书是真实的。我见证摩尔门经是神的话语。这个见证让我知道约瑟斯密是神的先知。我知道摩尔门经不是他写的，而是他靠着神的恩赐和能力翻译出来的。我知道多马孟孙是今日神在世上的先知，是世上唯一持有圣职所有权要并有权加以运用的人。 我知道耶稣基督是救主，他活着，他是这教会的元首，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We live in the perilous time.
我们生活在使徒保罗所预言的危险的日子。对于努力走在这窄小道路的人而言，诱人的岔路随处可见。我们都有可能变得分心、堕落、灰心或沮丧。我们要如何有主的灵来指引我们做决定，让我们一直走在正道上呢？主在近代所启示的这条诫命里给了答案。他说，为了更完全的保守自己不为世俗所沾污，你要在我的圣日到祈祷之家献上你的圣餐，因为这实在是指定给你们放下工作而休息，并向至高者表达崇敬的日子。这是一条带有应许的诫命，每星期适当的参与圣餐教仪，使我们有资格获得应许，也就是一直都有他的灵与我们同在。这灵是我们见证的基础，他为父与子作证，让我们记起每一件事情，引导我们认识真理。他是我们在人生道路上确认方向的指南针。伍惠福会长曾教导，这项圣灵的恩赐是能赐给人的所有恩赐中最大的。圣餐教仪使得圣餐聚会成为教会中最神圣且重要的聚会，这是全家人唯一可以一起参加的安息日聚会。除了圣餐之外，教会的内容、聚会的内容呢，也应该妥善规划进行，让大家专注于主耶稣基督的赎罪与教导。我对圣餐聚会最早的记忆呢，是在犹他州的一个小镇上。我在那里被安立为执事，并且传递圣餐。和那些回忆比较起来呢，我现在在许多不同支会所参加的圣餐聚会都进步多了。一般来说呢，教友们都在安静前进的气氛中主理、传递和领用圣餐。聚会的主持，包括处理必要的事物，都很简单庄严。演讲的内容和表达的方式也很有灵性。音乐很合宜，祈祷也是，这很合乎标准。比起我小时候的经验呢，进步了真的很多。偶尔呢，我们也会有例外的状况。我感觉到有些新生代的年轻人，甚至有些成年人呢，还不了解这项聚会的意义。他也不明白呢，个人在这聚会中前进崇拜的重要。我在这里所要教导的事情，是对那些尚未充分了解和实践这些重要原则，以及还没有享有神所应许的祝福，能一直有他圣灵与他同在的人所说的。我要先谈谈教友们应该如何准备好自己参与圣餐教仪。十二使徒定额组的罗素·纳尔逊长老在五年前的一次全球领导人训练会议中，曾教导教会的圣职领袖如何筹划以及主持圣餐聚会。纳尔逊长老说，我们以极为个人的方式纪念他的赎罪。我们带着破碎的心和痛悔的灵来到圣餐聚会，这是我们守安息日最重要的一个部分。我们应当在聚会开始前都已经就坐完毕，在这段安静的时刻可以轻声弹奏前奏音乐。此刻不是交谈或传递讯息的时候，教导教友要尊重这段 前进的沉思，为圣餐做好准备的灵性准备时刻。救主在复活后向尼斐人显现的时候呢，他教导他们应该停止从事流血的献祭，而且应该献上破碎的心和痛悔的灵作为给他的献祭。在近代启示中，神再三地指示我们要每周领受圣餐。这条诫命告诉我们应该如何准备好自己，正如纳尔逊长老所教导的，每位教友都有责任从圣餐聚会中获得灵性的充实。在约瑟斐廷斯密会长的著作《救恩的教义》这本书里教导说，领受圣餐是纪念救主为救赎世人而死亡及受苦的一种方式。救主赐给这项教义，使我们能够更新圣约，去侍奉并且去服从他，而且一直记得他。斯密会长又说，如果我们无法经常遵守这条诫命，就不能保有主的灵。我们的穿着呢，是反映我们参与活动的态度及准备情形的一种重要的指标。我们若是去游泳、登山、健行，或是去海边戏水，从我们的衣着和鞋子可以看得出来。我们若是呢去参加圣餐聚会，也应该可以从穿着上看得出来才对。就像去圣殿一样，我们的穿着说明了我们对于所参与的教仪的了解及尊重的程度。在圣餐聚会里，尤其是在进行圣餐教仪的时候，我们应该专心的崇拜，停下其他一切的活动，尤其是会影响其他人崇拜的干扰行为。即使是安静的打瞌睡，不会影响其他人的，也是不好的。圣餐聚会不是阅读书报杂志的时候，年轻人，圣餐聚会不是打手机小声交谈，或者是发简讯给别人的时候。我们领用圣餐时，就是立下一项神圣的誓约，要一直记得救主。在这样的聚会里，看到人们做这些明显违反圣约的事情的时候，实在是让人很难过。圣餐聚会的音乐是我们崇拜时很重要的一环。经文教导我们，义人的歌唱就是对主的祈祷。总会会长团说过，有些伟大的讲道是以唱圣诗的方式来宣导。如果每一位出席圣餐聚会的人都能一起唱圣诗，尤其是呢，是唱有助于我们做好准备领用圣餐的圣诗，那就真的是太好了。圣餐聚会的所有音乐都要审慎的安排，而且要谨记这些音乐的目的呢，是为了崇拜，而不是为了表演。约瑟斐廷斯密会长教导说，这段时间呢，应该是宣讲福音的时刻，是我们运用信心沉思救主的使命，花时间思考福音的拯救原则的时刻，不应该用在其他的用途。娱乐、嬉笑、轻浮，都与后期圣徒的圣餐聚会格格不入。我们应该怀着前进、温柔和忠诚的态度聚在一起。只要我们这样做，只要我们保持圣餐聚会、圣餐教仪和这聚会中崇拜应有的庄严，我们就有资格获得灵的同在和灵的启示。这是我们在人生路上知道该走的方向， 并且得到平安的方法。复活的主在造访美洲大陆的时候呢，在中心的尼斐人民中设立的这项教仪，强调了圣餐的重要。他祝福了圣餐，拿给他的门徒和群众吃，并且吩咐他们，他说，你们要常常为悔改并奉我的名受洗的人做这件事，你们应当这样做，以记得我为你们流的血，使你们得以向父证明你们一直记得我。如果你们一直记得我，就必有我的灵与你们同在。如果你们常常做这些事，你们就有福了，因为你们就建立在我的磐石上了。但是你们之中，无论谁做的比这些更多或更少，就不是呢建立在我的磐石上，而是建立在沙土的基石上。雨水降下，洪水到来，风吹打在他们身上，他们就必倒塌。圣餐教仪取代了摩西律法中的流血献祭和燔祭，并且附带了救主的应许。他说，凡带着破碎的心和痛悔的灵归向我的，我必用火和圣灵为他施洗。现在我要特别对执行圣餐教仪的圣职持有人说话。我们应该始终用虔敬庄重的态度来执行圣餐教仪。代表会众念出祈祷文的祭司要缓慢且清楚地读出这些圣约词句和应许的祝福，这是一个非常神圣的事。准备圣餐的教师和传递圣餐的执事也都在做一件非常神圣的事情。我很喜欢多马孟孙会长讲过的一个故事。他在12岁担任执事时，主教请他带圣餐去给一位卧病在床的弟兄。这位弟兄渴望能获得这项祝福。孟孙会长说，他的感激之情令我感动万分，主的灵笼罩着我，我仿佛站在圣地上。所有执行这项神圣教育的人都是站在圣地上。执行圣餐教育的男青年应该保持配称。主说过，你们扛抬主器皿的要洁净。经文对不配称领受圣餐的人所提出的警告，无疑的也适用于那些执行圣餐教育的人。主教以纪律惩戒犯下严重罪行的教友的时候呢，可以暂时收回他们领用圣餐的权利。当然呢，他同样也有权柄收回他们执行圣餐的权利。我先前谈过，领受圣餐教仪的人穿着合宜是很重要的。这对执行神圣教仪任何一个部分的男亚伦青年来说呢，更显然的都应该是这样子。每一个人都要有整洁的仪容和端庄的穿着，他们的个人外表和动作都不应该特别引人注目或是让人分心，不能专注于这项教仪的目的，也就是呢崇拜和立约的目的。杰弗瑞·赫伦长老在13年前的总会教友大会上针对这项主题做了宝贵的教导。由于目前大部分的执事在他说这些话的时候都还没有出声，所以呢，我就为他们和他们的父母以及领袖再重述一次。我建议负责处理圣餐的执事、教师和祭司都要尽可能穿着白衬衫。我们在教会中执行神圣教仪的时候，通常都要穿着教仪服装。白衬衫很容易提醒各位记得在圣殿洗礼池中，记得 在教堂洗礼池里所穿的白色衣服，同时呢，我们也期待在不久的将来，你们会穿的白衬衫去圣殿和去传教。最后我要说的是，只有在持有此项教仪权要者的授权下，才能主理圣餐这项教仪。这正是圣餐通常不在家里或家庭聚会中，甚或者是有足够圣职持有人的地方举行的原因。在圣餐桌上主理、准备圣餐或传递圣餐给会众的人，应该由持有或行使该教仪权要的人指使、指派来做。我指的是指主教团、教师或执事定额组会长团。主说，我的家是秩序之家。我们要如何有主的灵指引我们做决定，使我们不为世俗所沾污呢？一辈子都走在这条安全的道路上呢？我们需要使自己有资格获得耶稣基督赎罪的洁净力量。如果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就必须遵守他的诫命，带着破碎的心和痛悔的灵归向他，在每周一次的聚会中呢，领受圣餐和立约，使我们有资格获得这项宝贵的应许，一直呢都有他的灵与我们同在。愿我们一直都能这样做，这是我谦卑的祈求，奉那位透过赎罪使这一切都成为可能的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Thank you.
Thank you, brethren and sisters.
感谢总会弟兄和欧瑞姐妹带来启发人心的演讲。我们也感谢大会堂唱诗班今天早上所带来的美妙音乐。总会会长团第二副会长迪特·乌西铎会长是本场大会的最后一位演讲者。在他演讲之后呢，在乌西铎会长演讲之后，唱诗班将会献唱《我时时需要主》。接下来由70元奎格·卡登长老担任闭会祈祷，大会将暂告一段落，今天下午2点再开始。
My dear brothers and sisters,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很高兴能够听到五座新的圣殿被宣布。 对我们来讲实在是一个荣耀的日子。第二次大战将近尾声时，我的父亲被征召入德军服役，并被派往西部的前线，留下母亲一人独自照顾全家。虽然当时我只有3岁，但我现在仍然记得那段恐惧饥饿的日子。当时我们住在捷克斯拉夫，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战争就越来越逼近，危险也日益增加。最后在1944年的寒冬里，母亲决定逃亡到她的双亲居住的德国。她叫我们穿戴起冬天的衣物，设法让我们搭上的往西走的最后几班难民火车之一。旅行在当时非常危险，我们所到之处的爆炸声、疲惫的脸庞以及无时无刻的饥饿感，再再都提醒我们我们自己正身处战区。一路上火车偶尔会停下来补给所需。有一天晚上火车停下来时，母亲急忙下车去找东西给她的四个孩子吃，可是当她回来时，却惊恐地发现火车和孩子都不见了。母亲担心极了，心中不断地急切祷告，他发狂似的在广大黑暗的火车站里寻找，急迫的在无数的铁轨上来回穿梭，抱着一线希望，只希望火车不要已经开出站了。或许我永远无法得知母亲在那个黑暗，在那个阴森森的火车站寻找遗失的孩子时，心中和脑海中闪过怎么样的想法。我相信他一定十分害怕，我很确定他一定想过，如果他找不到火车的话，他可能就再也见不到他的孩子了。然而我也确知他的信心战胜了他的恐惧，他的希望战胜了他的绝望。他不是那一种坐下来自哀自怨的人，他采取行动，他将信心与希望付诸行动。所以他跑过一道道的铁轨，寻找一辆辆的火车，直到他找到了我们那辆车厢。我们的火车被移到了车站偏远的角落，而他终于在那里找到了孩子。我常常想到那个晚上以及我的母亲可能的心路历程。如果我能使时光倒流，坐在他的身边，我会问他是如何在恐惧之中继续向前。我会问他信心和希望的道理，还有他怎样克服绝望的心情。虽然那是不可能的，但是或许今天我可以坐在各位的身边，坐在任何感到沮丧、忧虑或孤独的人身边。今天我想要跟各位谈一谈希望的无穷力量。希望就像三角椅的其中一只脚，有了希望再加上信心和仁爱，那么不论我们遇到如何崎岖不平的路面，这三者就能够稳定我们的生活。经文清楚明白地指出希望的重要。使徒保罗教导记写经文的目的，就是要让我们得着盼望。希望有力量使我们的生活充满快乐。当心愿迟迟无法实现时，如果缺少这样的盼望，就会令人心忧。希望是一种属灵的恩赐，使我们能盼望透过基督的赎罪和他复活的力量，我们会得到永生。而这也是因为我们对救主有信心。这种希望不仅是一种带着应许的原则，更是一项诫命。它和所有诫命一样，我们有责任让希望成为我们生活中积极主动的一部分，并且克服失望的试探。 在天父慈悲的幸福计划中，希望会带来平安、慈爱、喜乐和欢喜。获得救恩的希望就像是一顶防护头盔，是我们信心的基础以及灵魂的定锚。摩乃在亲眼目睹他人民的完全毁灭之后，虽然无依无靠，却仍然相信希望。他在尼非国度即将灭亡之际写道，人若不怀抱着希望，就无法在神的国度中继承产业。但为什么会有绝望呢？经文说万事必须有对立，信心、希望、仁爱也是如此。怀疑、绝望、不照顾自己的同胞，都会让我们陷入诱惑，因而失去上好且宝贵的祝福。撒旦利用绝望将我们的心灵禁锢于窒息的黑暗中，绝望耗尽我们所有的活力和喜悦，留下空虚来代替生活中原来的意义。绝望扼杀雄心壮志，加速疾病的恶化，污染灵魂，并使人心如死灰槁木。绝望就像一座永远只往下走的阶梯，希望在另一方面则像一道从地平面缓缓升起的阳光，让我们脱离现况。这道光穿破黑暗，带来黎明的曙光，希望鼓舞并激发我们去仰赖永恒天父的慈爱与关怀。对于那些在这充满相对标准、混乱和恐惧的世界中寻求真理的人而言，天父已为他们预备好一条道路。那么希望是什么呢？语言的复杂本质为希望这个词提供了几种定义，也给人不同程度的 感受。比方说，刚学走路的孩子可能会希望得到一个玩具电话，一个青少年可能会希望某位特别的朋友打电话给他，一个成人可能只希望电话不要可以不要再响了。我今天想谈谈超越这些琐事的希望，将重点放在以色列的盼望上，也就是人类的伟大希望，也就是我们的救赎主耶稣基督的身上。希望不是一种知识，相反的，它是对主必实现他对我们的应许的一种持久的信赖，相信我们现在若奉行神的律法和先知的话语，我们必能在未来得到心中渴求的祝福。希望就是相信必期望，祈祷必蒙答复。希望的具体表现就是自信、乐观、热忱和坚持不懈。用福音的语言来说，这种希望是确信、不动摇、积极的。古代先知便提到坚定的希望和活泼的盼望。这种希望透过好行为来荣耀神，有了希望就会有喜悦和快乐，有了希望我们就可以有耐心忍受一切苦难。我们盼望的事以及我们希望的所在，我们盼望的事通常是未来的事。我们的眼光要是可以超越今生，看到来生那等待着我们的事物，你能想象一个比天父为我们所预备的还更荣耀的未来吗？由于耶稣基督的牺牲，我们无需恐惧，因为我们会永远活着，永不再经历死亡。而且由于他的无限赎罪，我们的罪得以被洁净，并纯净圣洁的站在审判栏前。因此救主 是我们的得救的根源。我们可以盼望怎么样的生活呢？凡归向基督、悔改他的罪，并生活忠心的人，可以永远生活在平安中。想一想看，这项永恒恩赐的价值，也就是我们将因为身边有家人的陪伴，并且在知识与快乐中不断进步。因此，不论我们的人生今天看起来有多么悲惨，由于耶稣基督的生命及牺牲，我们都可以盼望并确定，当我们的生命走到最后一章时，其结果必超乎我们心中最深切的期盼。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我们希望所在的事物能支持我们度过每日的生活，这些事物支撑我们度过考验、诱惑与忧伤。每一个人都经历过沮丧和困难的时刻，的确有些时候黑暗似乎令人难以忍受，但是就在这些时刻，我们希望所在的复兴福音的神圣原则会支持我们、扶助我们，直到我们再度走在光明里。我们希望的所在是耶稣基督，是神的良善，是神圣之灵的显现，是知道祈祷并蒙垂听和回答。因为神信实不变，向来都履行他的承诺，因此我们现在及未来都能带着信心前进，相信神会信守对我们的应许。在痛苦忧伤之际，我们可以紧紧抓住希望，相信只要我们听从先知的忠告，万事都将共同效力，叫我们得益处。因为这种因信靠神、信靠他的良善与力量而来的希望，可以让我们在遭遇困难挑战的时候重新获得勇气，并将力量赐给那些被恐惧、怀疑、绝望所包围和逼迫的人。希望带来善行，培养希望和学习走路的方式一样，需要一步一步来。只要我们研读经文和天父讲话，努力遵守智慧与脚步十足的十一奉献，我们就能获得希望。只要我们更完全的实践福音，我们就会有能力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有时候即使周遭的一切都在反对我们，我们还是必须勇敢的决定要继续抱持着希望，就像我们的先祖亚伯拉罕一样，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仍有指望，或是就像某位作家所说的，在隆冬里我们在心中找到无法抵挡的夏日。信心、希望和仁爱这三者相辅相成，一个增进，另外两个也会同时成长。希望源自信心，没有信心就必定没有希望。同样的，信心也从希望而来，因为信心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信心对希望、对信心和仁爱都很重要。当叛逆、失望和拖延侵蚀信心时，信心就在那里守住信心，希望就在那里守住信心。当挑战和不耐烦挑战仁爱时，信心巩固我们的决心，督促我们看顾人类同胞，并且不求回报。希望越光明，信心就越坚定；希望越确切，仁爱就越纯净。我们盼望的事，让我们有信心。我们希望所在的事，让我们有仁爱。要有信心，就必定要有希望；要有希望，也必定要有仁爱。这三项特质——信心、希望、仁爱，共同效力， 按照耶稣基督复兴福音的真理和光，带领我们多行善事。个人的有关希望的经验，每当一个希望达成时，就会产生信心，并带来更大的希望。我想到在我的一生中，许多时候都亲自感受到希望的力量。我清楚记得童年身处世界大战的恐惧和绝望，没有机会受教育，青少年时期遭受危及生命的健康问题，以及身为难民在经济上所面临的挑战与挫折。母亲即使在最艰难的时期也继续向前，并将信心与希望付诸行动，而非一味担心或空想。她为我们树立榜样，支撑我们的家人和我，并让我们相信未来的祝福终将取代现状。我从这些经验中学到，耶稣基督的福音以及作为一位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教友，可以巩固我们的信心，带来光明的希望，并使耶稣基督的门徒可以培养仁爱之心。希望支持我们度过绝望。如果我们可以有一刻钟的时间窥视主要给我们的事物，不光是在来生，还有在今生的，我们的希望就会坚定不移，绝望就永远无法战胜我们。希望教导我们，即使身处黑暗，我们还是有快乐的理由。我要与耶利米一同宣告，以耶和华为希望的那人有福了。我要与约珥一同见证，耶和华要做他百姓的希望，做以色列人的保障。我要与尼非从宣布，要对基督坚定不移，怀着完全光明的希望，以及对神和对所有的人的爱心，努力前进，保享基督的话，并持守到底。看哪，父这样说，你们必得到永生。这就是我们应当珍视培养的真正希望。这样成熟的希望借着并透过救主耶稣基督而来，因为凡向他有这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主已赐给我们希望的安慰信息，小羊群不要怕，神会张开臂膀迎接那些弃绝罪并继续保有信心、希望和仁爱的人。至于所有受苦的人，所有感到沮丧、担心或孤独的人，我要带着爱心和深切的关怀对各位说，绝不要放弃，绝不要投降，绝不要让绝望击败你的灵魂。请接受并仰赖那位以色列人所指望的耶稣，因为神子的爱会穿透一切黑暗，抚慰所有忧伤，并使每颗心欢喜。我这样见证并留下我的祝福给你们，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Heavenly Father,
亲爱的天父，
我们感谢您
赐给我们您的爱子，并且复兴了这个教会，而我们能够聚集在这教大会来崇拜您。我们非常感谢您所给我们的祝福，并且这教会正不断的在扩展。我们也感谢能够有圣职，并且祈求您祝福世上的家庭。我们这样的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This has been the first session.
这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78周年下半年总会教友大会的首场转播。演讲者皆选自教会的总会当局人员及总会职员。音乐由摩尔门大会堂唱诗班演出。
This broadcast has been furnished as a
public 转播呢是由邦尼维尔传播公司提供的公众服务节目，未经书面同意不得复制、录影、翻拷或做其他用途。